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有一些可能今天早上起来就打了，可能有一些待会结束或者是今天晚上才打。但是可能当中我们很多同学是很想要回家，但是也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回家去跟妈妈一起庆祝的。但是这一个电话可能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和问候。可能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可以记得去打这样子一个电话。那开始之前呢，我今天讲到的那个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的4:13-17。我想邀请弟兄姐妹先把这个经文一起读一遍。然后第一个字呢，通常很多教会呢都不会读那个字的，那个就读嗨就可以了。好，开始。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好，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信息有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真知道说是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也是你的圣灵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更好明白你的心意。主，求你的灵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面，然后紧紧的去跟随，紧紧的去实践。有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信仰要实践出来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世代有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而且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认同的。我们要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活出一个新的一个身份，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真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父神，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去胜过这一切。求你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也是给我们能力能够去胜过这一切。我们把以下讲到的时间完全恭敬的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杨传道找我说要那个讲道的时候呢，其实我不知道说我会被安排到这一个季度的哪一天。然后后来呢，安排了之后呢，其实我没发现原来今天是14号是吧，13、14号，然后原来是一个母亲节的一个主日。其实在母亲节主日呢去讲一篇道呢，我觉得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呢，不是说是讲给你们听的，可能更多的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是一个你们每个人都会一同的去跟我见证，就说我到底是怎么样子去教育我自己的小孩的，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提醒。我没有做过别人的父母，所以我知道，但是呢我就知道说，其实做别人的父母呢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当我这个叫准妈妈，因为我的小孩应该是八月中旬就会出生了。当我要去迎接一个新生命来临的时候呢，我也问我自己，其实我有没有准备好要去做别人的父母，或者是说我知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教育我自己的孩子。很多人就以为说啊，你肯定你先生是传道人，然后你也是就是读圣经长大的，然后应该你们就很知道说要怎么样子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其实讲到教育呢，我就发现说这个课题实在是太大了，就是大到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涉猎到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其实我做人家妈妈，我是一边学一边去应用在你们的身上。就算是到了现在的这一刻，我妈仍然觉得说她还是在学怎么样子去 做一个妈妈，她没有觉得她自己很懂得这怎么样子来教育我们。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我也知道说，我不可能是在一个完全就是准备好了，完全是知道说怎么样子去教育我自己的小孩的那种情况下去迎接就是我儿子的那个出生。但是呢，我跟我先生都跟对方说，就是要提醒对方说，一定要常常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去提醒对方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父母的身份是什么啊？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就是一个托管者的一个身份。上帝是把那个孩子是托管在我们这里。他们不是我们任何一个父母私有的那个财产，就是你常常会听到说，我就是打你啊，就是因为我生你，我还不能打你，就很多父母会这样讲嘛。但其实他不是属于我们每一个父母的，这是上帝托管在我们这里的。所以作为父母的都要学习怎么样子用上帝创造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对每一个孩子有他的心意，然后我们要学习去引导。怎么样子让这个孩子呢可以走在上帝为他所设定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在组内的是可以一起去学习的。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做是什么，明天怎么样你还不知道。我没有想要在圣经里面挑一个圣经的女性的人物出来讲，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先生说，我发现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神学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一定是好的，就是没有这样子一个神学，也没有一个神学说爸爸一定是好的，就是人总是有他做不好要学习的那个地方的。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讲到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未知的那个和我们的孩子未知的那个明天。有一个家长呢就在网上呢就发了一个帖子，然后那个帖子就说有个妈妈呢对她读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小孩子呢就极其的严格，然后考试测验呢每次都要她拿到100分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呢就适得其反了，就儿子因为太大压力了，就妈妈给他很多的压力逼他，然后他最后呢就是那个测验的时候呢就有点就考试就失准了，就没有拿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妈妈就很大受打击了，然后就失控了，就痛骂的那个儿子的时候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这个本来是一句广东话，他说你不要想着要去自杀，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很多自杀的新闻，他你不要想着自杀，你就是死了我也要烧几个老师给你，然后要烧一堆的练习给你在下面慢慢的去做。大家不要笑哈，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有多少分多少假，但是大概可能你们听过类似的也是很多的。但为人父母的，我们很多时候只会关注到就是什么呢，我们孩子的知识的成长，但是却忽略了他们心灵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我们常常用一些言语，不要说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打孩子的，可能也有一些就家暴这种，但是其实言语的暴力还有冷暴力，就不甩你的孩子也是一种暴力来的。我们常常用很多言语的暴力呢去威胁他们，还要挟他们说啊死都不会放过你这样子。其实我真心希望这些事情是假的，不是真的。可是现实呢却告诉我什么样子呢，这类型的悲剧呢其实在今天的香港其实到处都是。你不要说香港，其实国内也是很多，因为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深圳做教育局之类的，这种新闻其实他们也是听很多的。但有个就有一个家长呢，他在他女儿呢他女儿在某一个地区的一个名校里面呢就是读三年级，就小学三年级。然后呢就因为学校就是有很多的功课的压力，然后父母也是经常会让他课后去补习，就好像在香港和在内地现在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就得了一个情绪病，然后严重到就是需要说去看那个精神科的医生，还要服用一些精神科的一些药物。 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很多事的，就是苦苦的跟这个妈妈哀求的说，你可不可以为我转到别的学校？我不想在这个学校读了，因为我也读不了，我也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妈妈呢，听了很多她女儿这样的这个哀求呢，她其实是她的选择就是不管她，就无动于衷的。然后依然就是要求这个女儿呢继续在这个名校呢努力的去读书啊，理由是她的理由就是说，她说我担心你转了校以后呢就更难适应了。其实这个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只是找一个借口去搪塞这个女儿，就是让她就不要就打消这个转校的这个念头了。其实说穿了，这个妈妈其实是不愿意放弃一个什么东西呢？放弃这个女儿头上有那个名校的一个光环。为了这个无形的光环呢，她选择的就是牺牲她自己女儿的那个健康。然后我也听到一个精神科的医生说，近几年呢求诊的那个个案呢年轻化，年轻化呢不是说的是什么二十出头啊这种年轻的刚刚出来社会的，而是说很多求诊的病人呢是小学生，就是读小学的这个。很多个案呢家长都是要求医生呢，哎，你开个药给他吧，你开个药给他，然后回去他吃了，然后他就能够情绪稳定就可以了，你就开个药给他，然后让他呢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呢继续的去学习啊，然后面对这些考试啊这些压力什么的。但是精神科的医生明明就是告诉他说，他们的情绪不稳定呢的原因呢，源头呢就是因为这些学校功课的压力还有考试。然后每次医生都提醒说，要减少他们压力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让他们可以离开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可能暗示就是说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帮你的小孩转一下学校啊，或者是减少一下他的补习啊，或者是课后的那种其他的学习的活动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很多家长呢不愿意去选择所谓次一等的学校，因为你知道现在香港的学校都分什么，中学都分什么 Band 1 啊 Band 2 Band 3这种学校，然后这么辛苦再进了一个 Band 1的学校，然后怎么样子可以就是因为他读不了，然后因为他有压力然后就放弃了嘛。然后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会选择就是逼这个孩子呢继续的留在他能力不能够应付的一个学校，听到是他能力应付不了的，然后导致了有一些情绪的压力。而面对这个个案呢，其实这种其实这个精神科医生已经说是很多，但是呢真的是很无奈，每次家长来就是要求就是要开药这样子。而最恐怖的就是说这些爸妈其实不会觉得说自己有问题了，他们自己认为说我是为我的子女铺一个最好的一个道路，然后童年是用来操练他们的，如果经常给他们很多时间去玩就是等于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分数才是衡量他们子女的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只要我儿子或我女儿考到100分了，或者是考到高分了，名列前茅了，肯定以后出来社会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在职场上也是能够有很好的成就的。那说到底这些思想扭曲的爸妈呢，香港有一个 term 就是叫做什么怪兽爸妈吧，你们都听过了吗？然后只是借子女的一些分数去证明说自己才是人生的那个胜利者，一句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啊，爸爸也是为你好了，然后又扼杀了很多孩子的那个宝贵的一个童年，也是断送了他们就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哪有一个父母不想抱紧自己的孩子，不想为自己的孩子谋求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路。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抱得太紧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让那个孩子觉得很窒息，然后也是扭曲，这种扭曲的爱可能就是成了这个杀人的这个武器。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其实你会发现从今年过完年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最少已经有8到10个是中学生，还不包这个大学生什么的，他们因课业的这个压力啊，或者是生活的压力啊，然后而选择跳楼自杀这样子。这个数字其实说起来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其实也不想再提了。其实孩子的心灵是很脆弱的， 妈妈可能以为在自己的这种魔鬼式的这种教育底下，子女可以超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更可以超出那个无比坚强的一个心灵。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有没有学习去接受上帝造这些孩子的时候，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里面，就是说那个财主给他的仆人的银子去做生意，里面是有拿5000块钱的，然后里面也有拿2000的，里面也有拿1000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迫孩子做一些远超过他们能力的一些事情，很多计划是为了让他们达成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一个期望。我们相信说只要这么的计划，这么的去逼他去做的时候，这么样子去坚持的时候，有一天他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成果。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其实明天一觉醒来会是怎么样子，你和我其实都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子的。然后你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他13节里面讲到都在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去某城里，在那里呢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命运呢是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从小你会听到说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嘛。其实这个观念很深入我们我们这一代的在这内地过来的这帮同学的我们的心，我们的观念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背后就是说啊，你一分努力你就有一分收获了嘛，只要你做了，你只要做了你就会有回报，你不做就没有了。我们相信呢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其实市面上你也会常常发现内地很，你去走内地的那个书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类似怎么样的书籍呢，比如说如何致富，就是致富手段，然后怎么样子能有100分的面试呢，然后怎么样子能在工作中得到老板的赏识，成为那个你老板最喜欢的那个员工呢。就类似的书籍，其实为什么这些人写这个，因为有市场嘛，就是大家很想借着这些东西去掌握我们自己那个命运。其实这些书籍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原来有些东西你掌握了，你就能决定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了。那我们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经文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说它这里有4个动词，它用的是在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将来时来的。它讲了，它说它去某个地方，然后呢住在那里，然后做买卖嘛，然后最后是得利，这个也是一个动词。然后这个3个呢，这个人在说的时候呢是用一个将来时的。然后这句话讲这句话的人呢觉得呢，我们呢能按照自己的高兴去计划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可以今天或者是明天去，这个是他第一个选择。就实际上我今天去，要不然我明天去，要不然我后天去，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呢选择呢去这个城市，其实他不是说去某城的，就是你看英文的翻译本他就说去 this city， 就是说的是去指定的这个地方，我就去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一个指定了是哪里的时候，他也是讲的是一个选择，这是第二个选择，同一句话里面。然后呢他还说还在那里住上多长的时间呢，他说我就住一年吧。他自己就决定说啊，我住一年，这个是第三个选择，这也是他自己说了算了嘛。然后最后干嘛呢？最后就是做买卖，他讲了做买卖，这是他的第四个选择。再说这句话的人呢，相信所有的选择权呢，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手上。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而活，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爱干的事情，并且他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呢去完成我们所计划的事情。因为最后他宣告说，他说诶，我做买卖我会得利。都还不知道，其实做生意的人其实最知道了，就是说就算你做了最全备的那个市场调研什么的，你也不敢说我100%我们就一定是稳赚的，我们一定是能够得利的。 但是说这句话的人竟然相信说他是一定是会赚的。我听过很多家长说，他们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都会去买很多的那个书，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把那个小孩养大，然后很希望就是说有一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教育出就是更好的孩子来。所以就是这种什么如何孩子如何成功这种书也是在书局里面很多的，在亲子区的那一块。我们常言道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说第一个孩子呢是造书养的，然后第二个孩子呢是造猪养的。就是很希望能按照这个书说的就塑造一个成功孩子的能够出来，但是他发现说按照这个书也没有塑造成一个成功的孩子出来，所以第二个孩子按照那个猪怎么养就怎么养了，就随便养大就可以。我们很希望能就是按照书说的，然后塑造一个孩子的成功出来，或者是最起码不要就是让这个孩子就是输在这个起跑线上。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相信呢孩子的未来呢也是掌控在我们的计划或者是我们的安排当中的。就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孩子进入了一个就是香港说的 ban free 的一个学校，就是 ban free 就是不那么好的一个学校，可能代表了他的前途就一片黑暗，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努力的逼他学习，然后让他进入一个 ban one 的一个学校，然后前途呢就一片光明，这都是我们自以为意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其实是一种骄傲的一种体现来的，因为我们相信命运呢是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只要呢努力了就可以改变。但我们能掌控自己或者是孩子的命运吗？十四节的经文他说到说，其实明天呢如何呢你们还不知道。十三节里面的人认为自己可以选择很多，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雅各却告诉他说，哎，其实你连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还谈什么计划这个然后计划那一个呢？我们要承认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未来其实是很无知的，一无所知，不要说明天会怎么样子，你不知道，就是你其实连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都是不能够去预知的，你也不会知道的。可能你会计划，就可能待会结束的时候，就是陪爸妈一起去喝茶，然后可能酒楼里面有没有位置啊，或者是你订了位置能不能有位置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不能够确定的。我们真的对未来是很无知的，你有没有发现？然后经文继续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呢你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我们不但不能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连掌控自己未来的那个能力都没有。雅各形容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什么呢，像雾气一样，就是太阳一出来然后一晒，然后那个东西就散了。雾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你伸手去抓的时候你也抓不住也留不住，然后停留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我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命就是要延续多一秒的去努力，我们连这个努力都努力不来，我们又凭什么说我们能够去掌控自己或者是掌控我们自己小孩的未来呢？这个是一个新闻来的，然后呢照片当中呢是一个家庭，然后里面就是有爸爸妈妈，然后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妈妈呢其实呢从小到大呢都为自己计划很多的，然后想要人生可以过得好一点，他从小就这么计划的，他就觉得说我中学毕业后呢就要读大学，然后大学呢要读好一点的大学，然后可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后找到理想的工作之后呢我就要结婚，然后结婚之后我要生小孩。其实很正常，那我想我们可能当中很多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从就是小的时候都是这么想，有这么想过，有这么计划过的。其实这个妈妈也很厉害的，因为她的人生呢一切都在她的那个计划当中，然后一直呢出现了一个在她计划之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她的儿子，就是照片当中那个中间的那个小朋友叫 JJ， 就是 JJ 出生， 的时候呢，他才明白到原来人生有很多欲外预计之外的事情。他说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以前呢考试呢差一分呢我也会不开心，但是自从我的儿子 JJ 出生之后呢，令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这个妈妈呢，就是她怀孕的时候呢，其实跟一般的那种孕妇没有一样，就是一时的就是进行产检。但是当她怀孕到二十多周的时候，她发现她的胎儿呢，就是比正常的小朋友小一点点。然后医生就建议说，抽羊水化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以前就是那个要验那个唐氏综合症，就是说验那个小孩子有没有问题，智商有没有问题，就是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抽羊水。那现在香港可能不用了，香港就是现在抽血就直接可以知道那个答案了。但是当时呢抽那个羊水去化验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其实他孩子不是唐氏综合症，因为通常最怕的就是有那个唐氏综合症嘛。然后但是呢医生也没有能够确诊说到底有什么病症或什么问题，只是说啊你的小朋友比一般的小朋友小一点点这样子。然后他当时就有问那个医生说那个医生问他说你要不要放弃你那个小朋友，就直接人工流产了他。然后但是他就想说啊，他其实除了比较小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然后器官也很健全啊，其他的各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当时就决定和他先生说想要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小生命。后来呢这个小朋友呢在他35周的时候呢就早产就出生了。当时出生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 1kg, 就你知道正常小朋友出来最少都会有 3-4kg 这样子或 5kg 这样子。然后一出生呢就马上被送往那个 ICU 了嘛。然后原来呢这个小朋友是什么呢，是一个他和他先生的基因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小朋友可能在受孕的时候呢基因发生了突变，然后他是那种什么几千万个都不会有一个的那种例子，然后他小朋友是一个猪儿，然后他的是一个侏儒，对，不是侏儒，就是体型特别小。所以他你看到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场景，就是他小孩子基本上是只要出去的话就要带着呼吸机，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内就要返回家，因为他要插那个呼吸机，靠那个呼吸机为生的。所以这妈妈就说我计划了很多，但是我连我计划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能在我的掌控里面，而且是他儿子能不能明天多活一天，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未知之数的。我们计划了明天，但其实明天会怎么样子其实你和我都不知道。我们还说啊，明天我们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原来说的时候呢是我们夸口的一种表现。就现在他下面那个最后那句经文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为什么是恶的呢？因为夸口就是骄傲了嘛，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去掌控自己的未来了嘛，我们没有那个自知之明，不知道说我们自己其实是要是有那个限制的，然后我们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想要去扮演上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恶了。我们的生命其实并不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需要去承认的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经文的15节呢，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或者是做那个事情。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有计划，怎么可能是完全没有计划，完全没有计划的人生那个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有计划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当中其实有没有上帝在里面呢？雅各说我们的计划当中如果没有上帝呢，就是一种恶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掌控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呢也是掌控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很少去求问上帝说他在我或者是我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样子的一条道路呢？我们常常讲那个呼召嘛， 其实呢，很多人就觉得啊，呼召就是传道人呼召你去，不是那个上帝呼召你去读神学，上帝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做牧师。其实呼召不是只有就是在教会全职服事的这些人才有的。上帝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在里面的，是每一个他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有对这个人的整个人生他有一个心意和计划在里面的，那个就是他的呼召。我们要去求问和去发现，然后去按着上帝的计划去行。经文的最后一句他说，人若知道善呢却不去行呢，就这就是他的罪了。这里的善呢，不是讲说做好事或做坏事的那个善，而是说你们明明知道上帝是生命的主，他掌控你的一切，但你却不按着他的安排去走，然后你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你自己的生命，其实这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面，这就是一种罪了。看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家有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吗？可能里面的焦点都落在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女生，那个是李冰冰。但是呢，今天不是讲李冰冰。很多人如果走前来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想要讲李冰冰吗？其实今天不是要想要讲李冰冰。这个照片的那个焦点呢，是在她旁边的，就李冰冰旁边穿黑色西装的那个男士。你们有人知道他是谁吗？不认识，但是你们认识他爸。啊，我告诉你他是谁，他叫韦明恩。韦明恩，你们大概已经猜到是谁的儿子了，是吧？这个是韦牧师，你认识我们教会的在运动的宣教是韦昆石牧师吗？这个是韦牧师的儿子，就真的是长得很帅的。然后有一次呢，韦牧师呢就是跟我讲了他儿子的这个故事呢，然后我前几天就问他说，我说可不可以拿这个故事来讲。但我讲这个故事呢，我不是为了跟大家说一个成功的神学，但是想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韦牧师是怎么样子在他的教养上面去寻求上帝的一个心意的。韦牧师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在那个华侨布道会里面去服侍的嘛，就是在叫 COCM 在Milton Keynes 的那个城市里面。然后韦明恩呢，其实当时就是就从小就韦牧师在英国服侍之后才生他的，所以他就从小就是随着韦牧师他和韦师母他们在英国长大的。然后等韦明恩到了那个要上中学的时候呢，然后当时因为韦牧师他们要去修仙服侍嘛，那时候 COCM 在的那个城市就是 Milton Keynes 了，是一个开发区来的，就是不是现在你们现在看到的 Milton Keynes 来。现在 Milton Keynes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很新的一个城市，很大，很高级啊，很科技发达的那种感觉。但是以前的 Milton Keynes 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因为那时候是开发区嘛。然后那时候韦牧师他们就是因为要到 COCM 去服侍，然后就只能搬到那个城市里面了。好，那搬到那个城市里面呢，然后就要申请学校了嘛。然后当时韦牧师他们就去交了表，然后就申请了学校。然后最后派下来的是什么学校呢？最后派下来的是整个区里面最差的那所学校。基本上呢，就是那种小混混呢，什么吸毒打架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就是在那种学校里面的，就是现在英国那种在街上乱晃的那种 teenager， 就是你知道他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不会想要让你的孩子去那样子的学校，因为很担心你的孩子会受影响嘛。然后当时我牧师这么跟我说啊，我说那你肯定是马上就帮他转啦、啊。然后当时呢，韦牧师说他说我先祷告，他说我先祷告，然后我祷告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也很多人跟他说，哎，那个学校不好，你赶紧让你孩子走吧，怎么怎么的。然后韦牧师当时跟我师母祷告了之后，他们心里面，他说我心里面有平安。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如果他要去其他的学校，对我们的服事上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因为他要去好一点的学校就跑很远了，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服事。然后最后他就选择说，既然上帝是这么的给他们的，然后他们就选择了那个学校，就给韦明恩在那边读。 然后后来呢，韦明恩就在那么烂的学校呢，也可以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考上牛津大学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在英国很多读牛津大学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以前在牛津那个城市。然后后来呢，他毕业之后呢，就找了一家很出名的一家公司，然后去做了。然后但后来呢，他那家公司其实是给了他很高的薪水，然后也给了他很高的那个职位的。但后来他儿子就觉得说，他有更大的理想要去成就，就是上帝给他的。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公司，然后就去成立了一个叫做 Teach First。就是教育第一的一个慈善团体，然后就招募这些英国所有大学里面这些毕业生到这些落后的老区，就是他以前读的那种学校的那种区里面去当老师，然后教这些贫穷的学生成才。其实神是信实的，就是他当他带着就亚伯拉罕式的那种心智去的以后呢，神果然就使用了。然后这个组织呢，最后呢就很快就成为了最感动英国人的一个慈善团体之一，然后成为了英国雇佣大学生的第四大的一个机构。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英国的新的那个首相呢，还采用了他这一个观念呢，去推动了一个叫做Big Society Movement， 就是大社会运动，然后希望推动这些社会资源成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一个帮助。然后韦明恩那时候呢，就被称为是大社会先生 Mr. Big Society。 就是说，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他曾经在这样子的中学里面去待过的话，其实他永远都不会明白说在这种基层的学校里面这些孩子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需要。然后最后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亮点，但是也是可以成为大家参考的一个点，就是说他说他最后呢，其实韦明恩呢是在2010年的6月呢就被英国的皇室册封为终身的一个贵族，然后以保守党的一个身份呢晋升了上议院，然后成为了英国的历史上面的第三个被封爵的一个华人。很多人以为这个世界可能那个玩法就是说啊 ，Band One 的学校，然后不断的补习，然后很好的大学，然后才能培育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但是其实韦明恩的那个经历其实是告诉我说，上帝永远呢知道呢怎么样子才能把他创造的那一个孩子，他创造的那一位发挥的最好，他把他放在那里。如果没有这些中学的经历呢，韦明恩不会知道这些人的这些需要。其实这个故事不是想告诉大家说你把你的孩子放在这样子的学校里面读，然后最后也会成为男爵，就是我不想要大家有这样子的那个想法，就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见证的关键的点是在你相不相信说上帝对你的孩子的带领呢，永远是知道说怎么样子能把它发挥的最好呢。你的孩子可能是跟韦明恩一样，是拿一个5000的银子的人就可以去赚5000回来的，然后你就应该按着上帝的心意把它放在一个5000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呢他是那个只有拿2000的，然后就拿1000的那个银子的那一个孩子呢，你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大家很难接受的就是我孩子原来只能拿2000和拿1000，他不能拿5000。但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因为上帝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只要你好好的求问，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子可以把上帝呢放在你孩子他为你孩子计划的那个位置上面去。2000也能够发挥2000的那个功用，1000能发挥1000的功用。如果你把它错放的，就算它是5000，它也发挥不到5000的那个功用。其实信仰有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捷径的，可能我们很难去抗拒现在就是这个大环境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它的一个大趋势，好像被逼着选择一条我们其实也不想那么为一些孩子计划的路。有人跟我说其实我也很想我孩子读一些就是没有功课的幼儿园，但是你知道那个没有功课的幼儿园现在也一大堆人在排，我们也排不上。就真的是有家长跟我们这样子说的。 但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被那个社会就逼着在走。但是我想教会很多人去找我们去谈的时候，很想说我们在信仰上面可以有一条让我自己感觉很舒服的一条出路，然后我又能走在上帝的那个心意当中。其实我告诉你没有的，你上教会有什么？教会就只有上帝啊，教会只有一个群体在里面。这是见到的院长杨嘉玲牧师是跟我这么讲，教会只有上帝还有群体。我们可以依靠的其实只有上帝，可以去陪我们一起去走的也是只有这一个群体。要活出一个另类的价值观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呢，需要我们作为父母的狠狠的去抓住这个上帝的应许，也需要我们时刻的相信他其实就是你生命的那个主，你孩子的主。有些事情可能只有你走过了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上帝的作为。其实明天是怎么样子你和我都不知道，我们要安于生命的这个无常，也是要等上帝按他的心意去成就，不要自把自为，要邀请上帝参与你和你孩子的所有的一个计划。就我对大家行道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计划里面有没有上帝，你可以去找身边的弟兄姐妹去聊一聊，到底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样子为首。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清楚，但是身边的人看的会比我们更清楚。所以当你再去计划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做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你身边的属灵的长辈，或者是身边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也是跟你一起祷告，去寻求看上帝在你的心意计划里面他是怎么样子去带领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阿们的父神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秒生命到底能不能继续的去延续。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无能的，也是知道我们是无知的，但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懂得去抓住你对我们的应许，能够去抓住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能够走在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所预备的心意的道路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去对抗这个社会这些不符合你自己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去得胜这些不好的价值观，让我们这些父母能够活出你呼召我们当父母的时候你给我们作为父母的那个使命，能够把你的孩子管教的合乎你的心意。主，我们是软弱的，是无能的，所以我们真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掌权。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父母，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要去做计划的，主，我们都完全的恭敬的交托，愿意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